连续五个礼拜为我们教会来祷告。在这个代祷事项今天有三项，我们集中在第一跟第三项。第一项是我们上礼拜就开始祷告，那就是待会主日结束之后，在点心的中间的时间呢，我们会有一个步行祷告。那如果你想参与步行祷告，这边还有一些单张可以来跟我拿。那所以为待会从礼拜五开始，礼拜六到今天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参与步行祷告，我们为这个感谢主，求主让这一次能够参与的人更多的这个为教会来祷告。好，我们花一点时间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请 Tony 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你说传福音报喜信的人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主啊，愿你赐福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每一步都带着你的恩典，每一步都带着你的保守，每一步都带着你的赐福。主啊，我们为到参与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安全，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在他们的步行祷告当中，愿他们再一次经历神你自己的大能。主啊，你说自成自家有当得的平安，你让我们为他们赐的时候他们就得，当这个平安他们不得到的时候，这就归于我们。主啊，真的是你是何等的恩慈，你是何等的慈爱的主。主啊，愿你使用我们，今天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就像先知把脚踏在约旦河上面的时候，河水为他们分开一样。主啊，求你在我们的前面开路，求你在我们的前面领我们走你每一步每一步成圣的道路。主啊，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Amen。 我们看第三项呢，由于我们的市政，我们跟教会跟市政府还在进行磋商，那这个长老会执事会呢，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投票。那这当然这个只是长老会执事会投票，还是要等到我们大概是五月四号五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全体的投票。但是当本会跟政府官员商谈如何祝福这个城市的时候，我们祈求我们能够求主让我们能够得到他们各方面的一个帮助，我们也一起低头来 做一些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七天这个完美的数字。七天是圣经里面一个完美的数字，就在这七天里面，主啊，你让我们再多一次的来经历你，让你利用这七天让我们来再一次的经历合一，让我们在寻求你的心意上面，我们再一次的得到你的坚固，再一次来看一下你显给我们的意象。主啊，我们在这个世上面有很多的分歧，但是这七天是主你亲自赐给我们的，让我们众会众都有一个合一的一个意象，在你的里面寻求与你的合一。主啊，我们把我们众教会的会众，包括我们的长老执事教牧同工跟我们的所有的会众，主啊，我们都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当我们在这一个二十九教堂的一个出售跟一二零的整一个建造的过程当中，主啊，你再一次利用这一个机会来塑造我们，再一次来破碎我们这顽固的心，安上一个软弱的谦卑顺服的心。主啊，我们知道这个市区慢慢的在改变，主啊，所以呢，你也是利用你自己的全能来改变我们的教会，来把不同的人群带进去你的羊圈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的大能大力，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前面开路，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好，
这个杰里帮我放一个下一个 slide。 刚刚国贤帮我们读的这个创世纪22章、是一个冲突性很强的一段经文。在两个礼拜前我们提到亚伯拉罕、在第20章的时候差一点、就让神的应许说、他跟撒拉生的孩子那个后裔要成为神的应许，而且这个后裔要像天上的繁星一样多，差一点就让这个应许就不能实现，因为亚伯拉罕自己的一个软弱。然后从20章呢到22章呢，我们好像看见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同一个亚伯拉罕，他的生命却有如此大的转变。22章，亚伯拉罕一开始说这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然后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上帝说你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如果时间表把它移到20章，亚伯拉罕反应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在20章里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一个很自我中心很强，我们在两个礼拜前谈到他一个做男人、做丈夫、做父亲的角色，当时还没有做父亲，就是以后要做父亲的角色，完全看不出来，一点担当都没有。神所赋予亚伯拉罕的角色在20章里面完全看不出来。然后进到22章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在看亚伯拉罕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想从他这时候已经父亲了，那他的儿子以撒到底几岁呢？这经文上没有写、但估计上有很多估计，大概是从亚伯拉罕100岁、就是撒拉差不多90岁，然后到撒拉到23节他走的时候是127岁，所以可能是这个可能十几岁，甚至有人讲这是差不多30几岁，就以撒的那个年龄我们还不清楚。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亚伯拉罕从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很没有担当的，没有一个男人，没有一个丈夫担当的人，到这里我们看见他那个父亲的形象非常明显的彰显出来。而彰显的那个整个过程，就像我们刚刚唱那个诗歌，叫我们敬畏震撼，不是对亚伯拉罕本身这个人敬畏震撼，而是对我们所认识的神在一个人生命身上的改变而震撼。我们在刚刚唱何等深情的时候，一个人的生命能够从这样的状况变成那个状况。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旧约创世纪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提到，我们不是在读别人，我们在读到我们生命里面如何被神更新改变翻转过来。但是这个翻转真的相当不容易，因为神给他的试验是这个，我们看那个刚刚读的那个第2节，不断的讲三件事情，都讲他孩子，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在21章的时候呢，这时候他这个从妾这个仆女夏甲所生的那个以实玛利已经把他赶出去了，家里面真的没有别的儿子，就这一个，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然后把他献给神，把他烧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试验。我们在读这么多年，很多弟兄姐妹信主很多年，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震撼，看不懂为什么神这样做。亚伯拉罕熬了25年， 这二十五年里面有二十四年他几乎很难相信说，我这萨拉都九十岁了，我都快，我都九十九快一百了，怎么可能生孩子呢？但是就在那个最后那一年，很明显的看见神在他身边做了一个很深的改变。那二十四年所建立的那个幻想幻象，他所抓的任何东西都粉碎在神面前，然后好不容易生出了一个以撒。这时候我们说以撒到底几岁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十几岁吧。然后你看着一个你等了十年再加上二十五年，等了三十五年的孩子，神说把他献上去给我，烧尽了。这是何等大的挑战。任何一个人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很可能就很绝望，也很失望，不知道怎么办。是我疯了吗？甚至说上帝疯了吗？亚伯兰这个光景呢，跟我们今天所摆的这个棕榈树这个背景是相关的。我们看到那个图上，耶稣骑着这个驴驹进了耶路撒冷城。这个动作在旧约里面不是简简单的骑个驴，不是我们中国人讲说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不是这个道理。这在旧约里面代表他是王，他走进耶路撒冷来要做王。然后呢，这个棕榈树呢，旁边人放了衣服，把他衣服放下来，把棕榈树放下来，那个意思是所有全城的人，当然也有人不满意他哦，但是有很多人要拥戴他做王。耶稣在三年半的这个事工里面，你注意看福音书，有那么多次当旁边要拥耶稣做王的时候呢，你会看见耶稣每一次的反应是什么，他就躲起来到山上去祷告了。然后经文上写说他知道万人的心是什么，那个拥戴撑不过五天，五天之后这一个棕榈树就变成十字架，就要把耶稣钉死了。当人在喊着 Hosanna Hosanna 的时候， Hosanna 那个意思是现在就救我们吧。当人在看到耶稣进城骑着驴驹这样走进来的时候，心里面想的是可能是一两百年前当时以色列是有一个人起来革命了，然后带领以色列反抗暴政，然后有一个差不多几乎是一百年的一个时间空间里面，以色列人他们有一定的自由。那今天他整个背景是在罗马帝国的铁蹄之下蹂躏着，所以每一个人看着耶稣的时候，他们看的是一个能够拯救他们的君王起来做革命家。但是我们再回到福音书说，耶稣每一次都不要给他拥做王，对不对？但这一次呢，他却故意骑着驴让每一个人认为说他要来做王。但是耶稣很清楚的知道，我今天这样子好像荣耀的角度这样进来，我其实不是走在一个荣耀的道路上，就是人所认为荣耀的道路上。我其实当这个耶稣骑着驴驹进来的时候，他是走在死囚的行列里面，这是耶稣他自己亲自知道的。亚伯拉罕是神告诉他，你把你的所爱的独生的孩子献上， 耶稣在这里是听从天父的指挥跟带领，把自己献上。那你一定要问一句话，为什么耶稣要骑着驴驹，然后让所有人用棕榈树来拥戴他为王？他明明知道万人的心很快的就会不相信他，而且会把他钉上十字架。他明明知道耶稣到底在做什么呢？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是在问亚伯拉罕，神叫亚伯拉罕要试验他，要把他最他的孩把他最爱的孩子献上的时候，到底神在做什么呢？到底耶稣在做什么呢？当我们每次问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是问到我们自己身上来。我们生命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期望，而许许多的期望里面更带着更多的失望。每一次有一年有一个前几年在《纽约时报》上有人特别去查了，我们现代人动不动就是 Google 一下，去查电脑，说问很多问题呢，他甚至包括我们基督徒很多问题，我们 还没有去问神之前先问 Google。 然后那个 Google 问的问题就是，神啊，你为什么没有把神啊，为什么我会受苦？神啊，我为什么我生下来会变这样子？神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丑？那直接在 Google 上问。他当然没有讲说神，但是他问的就把 Google 当神了。那个问的整个过程呢，最后他要讲就是说，神啊，我对你很失望。亚伯拉罕被神要求这样献上的时候，一定很震撼。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这个众人对耶稣的期望一定很高，但是在五天之内呢，发现耶稣不照着他心里所想的去做的时候呢，他们一定很失望，对耶稣很失望，失望到一个程度要把他钉上十字架。这些都是我们生命里面一起经历的过程。你在跟随主的过程会经历到很多很多的失望。有人说，当你的期望呢不是对着神的时候呢，你的期望呢是怨恨的累积，英文叫 Your expectation is construction of your resentment。 你的期望是你的怨恨的累积，因为你的期望，当你不对准神的时候，你会失望，你会怨恨，而那个都是对着神的。我们来看这张图上另外的一个人，这个弟兄叫 Jonathan Merritt。 Jonathan Merritt 呢，他的这个，你看这张图，这个很难猜，我注意看一下，你可能看不大出来，这样看不出来。他就坐在这里，这个表情有一点点呆滞，然后整个身体好像不是很顺畅的样子。这一张图案呢，透露出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经历。他经历什么呢？他有一年十二月的时候呢，他醒过来，他突然发现他感觉不到他的手在哪里，然后呢，他抖抖抖抖抖抖，这样手摇摇摇摇摇，也没感觉。他跑到冰箱，用冰块这样碰一下，手也没有感觉。然后过了一阵子呢， 这些完全没有感觉的这个任何所有的感觉呢，突然变成尖痛，好像刀刺着他全身一样。然后他就很痛苦了，特别是他的手，因为他是个作家。一个作家他没办法控制他的手，是很绝望的。然后再过来，他在纽约市见了好多好多的医生，吃了好多好多的药。每天呢，他能做的事情大概只能做不到三个小时。然后不仅如此呢，因为随时会来个阵痛，所以呢，他对旁边所有的一点点的改变呢，都很震撼。那什么样的东西会让他震撼呢？譬如说，他来到主日，他看到一大群人，或者他到超级市场排很长的队伍，然后都会让他一点点的压力呢，他都不知道那个阵痛会什么时候来，非常的惊恐。他是一个熟悉圣经的弟兄，他想到他可能比约伯还惨。约伯跟神有这么多的挣扎，跟这么多震撼，震撼完了之后，约伯顺服了，神就恢复他了。但是他没有。最后他发现，全美国有几乎十分之一的人，2500万的美国人有这样的一个疾病，叫做慢性疼痛失常。他是一个信主很深的人，他不愿意因着这个疼痛就把神放弃掉，但是他怎么面对这么深的失望呢？从亚伯拉罕面对神的试验说，把你的儿子献上，从耶稣基督走出来 骑着驴，在五天之内众人对他彻底失望，从 Jonathan 他面对这么深的痛苦，他不知道怎么往前走，从在座的你一定经历过很多不同的失望，那神怎么带我们往前走呢？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亲爱的巴父，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你应许说，在你里的平安比世界都还要大，因为你比世界都更大，而且你胜了这个世界，更胜了这世界的患难。主啊，求你今天用你的话语带领我们往前走，无论我们生命里面碰到多大的困难，多大的困境，这一切都不是偶然，这一切都在你的主权之下。让我们抬起头来仰望你，奉主的圣名求， Amen。 我们刚刚讲这个作者，他全身有这么深的阵痛，那他自己就很挣扎，我怎么去看我身上这么深的痛呢？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呢，《纽约杂志》呢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失望的科学》（The Science of Disappointment）。当你 要一些东西要不到的时候呢，最痛苦的不是要不到那件东西，而是你当你得不到之后呢，你的失望呢，你身上有一个很深的很难受的感受。那现在的脑，对不起，我不是医生，在座有人学做医生的，我只是看这篇文章写的。他说你身上的脑细胞里面有一个因素叫做多巴胺 dopamine 多巴胺，然后这个因素呢是控制你身上的这个喜乐的感觉，控制你的行动，控制你的满足感这个部分。当你有一次你想要的东西要到了之后呢，你身上会产生很多的多巴胺，然后呢下一次呢，这个多巴胺就在你生命里面产生一个期望，就是你期望下次还可以得到这个东西。但是当你期望值跟实际有距离的时候，你不仅只是没得到那个东西，你的多巴胺呢会成为你的这个生命体质里面的一个很深的不满足感，是一个脑神经的这个讯号的我们叫做错误。因为这多巴胺跟你讲说，哎，你一定要拿到这个东西，拿到之后就很快乐，然后呢就拿不到，然后你整个人就往下掉。那我们从这个生理因素呢去看一件事情，就是当神跟亚伯兰说你把你的最爱的儿子献上烧尽了给我，然后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神在做什么？神要做一件事情，他要把你的失望，失望英文是 disappointment， 变成 dissolution， 幻灭。他要把你的失望转成幻灭，就是把你生命里面所期望的那个不真实的，甚至是个谎言，那个幻想跟幻象呢，他要把你破灭。所以神骑着驴，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是要破灭你生命里面所想的那位神，那个假神。神不是照你所要的去满足你，神是要给你所需要的，而不是去满足你所要的那个。所以如果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神做的一个事情不是让你满足而已，那个有时候没什么用，因为满足有时候你过了一阵子我行我素，然后越来越骄傲。所以神他要做的是把你对世界上的很多的谎言幻想跟幻象呢，把你破灭掉，而破灭了之后呢，重新再造，然后你就能够活得很自由，然后真的面对神，然后走进神所为你预备的永远的生命里面。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呢去看我们生命里面很多我走不开的地方。我在前几天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想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就是哎呀好多压力啊，好多困难啊，我怎么突围，我怎么去突破这些困难呢？后来我在想，原来突围这个思路，大 当然你有很多困难，很多困难把你卡住，你前进不了是真的。但是突围这个思路呢，在某个程度上是一个幻象跟幻想。为什么呢？你去看亚伯拉罕的一生，亚伯拉罕在20章的时候呢，他看见有王，然后他的王看到他太太，他太太已经90岁了，但是还长得很漂亮，他就害怕了，然后就很早，我们上两个礼拜前讲说，他有一个24年的草稿，你一定要跟王讲说你是我的妹子什么的，然后我就相安无事，而且还可以得很多福利。那是什么？而且在24年前，他就跟他讲说，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是给我平安，假平安，它是一个幻象，是个幻想。然后这个假平安，亚伯拉罕走进去的时候可能还很 自以为是，当王被他翻的整个国家都生不出来的时候，王说，你对我做了什么事情？亚伯拉罕还咬着嘴说，没有啊，我觉得你们是不敬畏神的啊。说穿的是他自己不敬畏神，还说别人不敬畏神。然后神介入，让亚伯拉罕为他们祷告，然后他们就能生了。但是我们都记得，这个时候亚伯拉罕99岁，他的撒拉这么多年都生不出来，自己一定有祷告过，都生不出来，还要我为别人祷告？但是当时有可能有些人要生了生不出来，还要我去为他祷告，然后让他们能生出来。亚伯拉罕那时候生命里面有一定有很多失望的挣扎，但是神把他推向从失望变成幻灭 disillusion 幻想的破灭。就是亚伯拉罕真正以为那个真的平安其实是假的，所以当他被神把他的幻想跟谎话刺穿之后，生命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转变。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为什么24年活在这个谎言之下呢？罗马书4章有一段话在讲到撒拉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是讲得很好。罗马书4章讲到这个撒拉的时候呢，他是这样讲的：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人信因信人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讲的，你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并满身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时候就算为他的义。每次我们在读这段话的时候，就想到说亚伯拉罕这些24年的软弱，然后在那最后那一年的时候，25年的时候呢，其实他生命里面一定有个很大的突破，就是当他真的用心去祷告说让那个王他们那些不能生的都生的时候，结果就生的时候听到那个哇的声音的时候，我相信是把他生命里面很多幻象把它破灭了。他生命里面再过来想说，我追求一生所追求的平安是何等的虚假，神你今天给我的平安是何等的真实。所以再过来很快的，他就经历到撒拉怀孕了。亚伯拉罕的生命的挣扎，这样的一个幻灭的突破，才有办法带领他走入22章。当神说你去把你的孩子献上给我的时候，这时候他对神的一个看法，他的反应已经不是失望了，他反应是，如果我有一个24年的幻梦幻想被破灭，被神用这样恩典破灭了， 这十几年来，这孩子在我身上的地位绝对不能超过我的神，因为任何东西一超过我的神的时候，就会成为一个假神，成为一个幻灭 幻想。若是不让神击碎我生命里面，就继续活在这个幻想下面。所以当神说去把你这孩子献上为燔祭，烧了献上的时候，你就发现亚伯拉罕面对这个孩子做了一个作为一个父亲里面很深的一个榜样。那个榜样就是跟随主的引导，跟随主的引导。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我跟自己孩子儿子之间的互动。你知道做牧师的孩子他眼睛是雪亮的，我儿子生出来之后，他生出来的时候两只手这样翁着，我说完蛋了，你还没生，你刚生出来你 就在那边祷告，为我祷告，那你不是天，你是上帝派来的这个天使吗？那你看着我一生，果然如此。慢慢他长大之后，我从圣经上讲说，你觉得你是不是法利赛人，表里不一致？我儿子跟我说 You too， 你也是。他从小看我有很多的软弱，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不仅看到我们的软弱，也看到神怎么带一个软弱的父亲从失望到幻灭归向神。他慢慢长大之后，在他整个成长过程，我生命里面很多幻灭的过程，神就像人生就像吹泡泡一样，好多泡泡啊，上帝拿个针嘣嘣嘣嘣嘣嘣一个破。儿子在我身上看到神把我的很多泡泡嘣嘣嘣嘣一个戳破，然后他也看见他生命里好多泡泡被神一个一个嘣嘣嘣嘣嘣嘣一个戳破。那有很多时候他生命里很多挣扎，他说I hate you are always right， 我真讨厌你啊，你每次讲的话都是对的。那感谢主啊，这个其实也不是那么每次都对，但是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很软弱的人，但是是想要敬畏神的人，是被神带着走的人。我们尽量讲的话也不是照自己的意思讲， 就是照神的话讲，然后他看见的是一个一生牧养我们的神，跟随主的脚踪。亚伯拉罕在以撒面前展现一个父亲的角色，父亲的角色是一个领导者，而这个领导者其实不是靠自己领导，他是被神领导的，被神牧养的。当你一个父亲这样往前走的时候，孩子就看着你，跟着你往前走。再过来看到亚伯拉罕如何信靠神的保守。第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这个上这是几个动作很奇怪。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着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然后劈好了柴，就起身往前指示他的地方去。很多人问说，诶，他仆人怎么没去劈柴啊？怎么他自己劈柴了？你会看到说他做事速度很快，然后扑隆扑隆扑隆扑隆，第四节就到了山上要一拜，到那里拜一拜，然后就叫仆人 先打发开来，然后他孩子就直接问说，父亲啊， 我儿，我在这里。火和柴都有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两人同行，然后就到了那个祭坛上，就把以撒绑了，就伸手要杀他的儿子。做一个孩子怎么看父亲做这个事情，这当然是很深的震撼。但是我们要看深入一点，因为这个亚伯兰他不是自己乱来的，他是跟着神走的，而且在这个极度的矛盾困难里面，做一个父亲极度矛盾困难里面，他有可能有 很大的一个失望，但是他知道他曾经很多的幻象，很多幻想谎话被神破灭掉，他再也不敢造雷池，再也不敢造次，他就是只好跟着神走。所以这做孩子的看见的不仅仅是一个跟随而已，看见的是亚伯兰非常信靠神的保守，走在他的面前。我儿子看他很热心服侍，我就直接问他说，你是不是要做牧师啊？你怎么那么认真啊？他说 Baby， 我其实是很感动，因为如果看我的话，他一定不会去做传道人的，他必须看超越我的部分，看到带领我的那个神。这个故事非常的冲击性非常强，他看见的不是我身上的矛盾，不是我的情绪，不是我的失望，他看见的是神如何破灭，如何让我的幻想破灭，如何改造我，如何改变我，而那样的神吸引着他往前走，即使把他自己也献上，他也相信神能保守。信靠神的引导，跟随神的引导，信靠神的保守，然后再过来认识神的供应，这个部分要很小心。第十一节开始说，亚伯兰，亚伯兰，你在这里，你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不可害他，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自己的儿子独生子留下不给我。然后就看到有一只公羊在旁边，神预备了。那到了14节15节的时候，第二次呼叫说，你行了这个事不留下你儿子就是独生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我的话。我们再看亚伯兰这个神的供应的这个部分，不仅仅是那个公羊，他供应是整个万国的祝福。然后他上面圣经文上讲说，因为你听从我的话，但我们看这个经文是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不要把它当作说，哦，因为我很听从，所以你应该当祝福我，不是这个意思。亚伯兰跟神的关系要带给孩子以撒看的，绝对不是因为我对神很顺服，所以神一定祝福你，所以你以后你只要乖乖听话，神一定祝福你，这叫交易，这不是关系。神在这里，我们跟随主的引导，信靠主的保守，认识神的供应。神的供应在这里到底讲什么？这个公羊是神把自己献上。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公羊是指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神把自己献上。所以亚伯兰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亚伯兰在走这个经文与神同行的时候呢，他看见的不是一个神的祝福，重点不是神的祝福，看见的是一个神他愿意把自己献上。亚伯兰自己的生命的破灭也是这样的过程。刚刚这个图案，这个 Jonathan 这个弟兄，他讲了一句话，他在这样的一个极端痛苦里面呢， 他觉得神要所看，让他所看见的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幻象，为什么会谎言？因为我们照我们自己的形象来造神。我们的幻象是我们照我们的形象，照我的思路，照我的想法，然后再创造一个假神，这叫做幻象。那什么叫真理呢？就是照神的形象，跟着神的形象走。我们是神的形象造的，而不是要神造我的形象。当我们每一次一走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亚伯拉罕的这个试验里面，我们进入耶路撒冷Palm Sunday， 我们进入 Jonathan， 他把他的痛苦摆在神面前，我们进入你的痛苦，你的失望摆在神面前的时候，神把你的失望转入幻灭，把你的幻象都把它破灭，然后你就发现你站在十字架面前，你发现我们的主把自己完全献给我们，以至于我们也把自己献给他。我跟儿子在讲说，你一定要搞清楚谁在呼召你，谁在带领你。不是因为我是牧师，所以你就去做牧师。不要你这个，我要你直接看见神。如果你看到一个软弱的父亲被神呼召把自己献上，虽然献得很不漂亮，但是你在看见这个父亲把自己献上的时候，是因为神就是把自己献上，所以你也愿意献上。那个父亲的形象也就在你生命里面。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好，我们请大家起立，一起来接受祝福。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你没有珍惜的，毫无保留的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献给了我们，好让我们从失望进入幻灭，也把自己献给你。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充充满满在我们心中，直到永永远远。